啊，下面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是宗谱的榜样，宗谱的榜样，当然了，这主要的就是讲的保罗，也包括他的同工，保罗怎样成为神的用人，神的宗谱，那这是处处做了榜样，那处处做了榜样。所以这一章圣经啊，就是给我们具体的看到他们有哪些哪些方面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要学习保罗，效法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们从这个榜样里实实在在看见保罗就是在效法基督，无论在什么，在这个生活上，在他的品质上，在工作中，在教宗上，在各个方面，他们真是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该怎样效法？所以第六章一节到二节啊，是一个劝勉，叫我们不徒受神恩。一节到二节，不徒受神恩，怎么样叫做不徒受神恩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保罗和他的同工是与神同工，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与神同工。什么叫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人，那么就是说啊，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是自己做，不是凭自己，凭血气，凭肉体，乃是凭神的旨意，凭着圣灵来做工，做他要我们做的工，这才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意思就是说，神做工，我们陪陪他，我们和他一起，是神在做工，而不是我们在做工。所以保罗他说我们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劝你们，劝你们要什么呢？不可徒受神的恩。一个不徒受神恩的意思是说，不要坐享其成，白白享受，白白享受神恩典，什么都不做，也要与神同工，也要什么呢？要做一个报答主恩典的人。不是徒受神恩的意思就是说要多多感恩，多多报恩，要回报神的恩。所以下面第二节他就讲到要什么呢？就是要啊，珍惜现今的时刻，现今的机会，珍惜。我们大家念，我看第二节非常宝贝，大家一起念。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引用旧约啊，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啊这个四十九章的话，一面引用旧约，一面又重复了一遍，这加强语气表明什么呢？一个不徒受神恩的人怎样回报神的恩典，就是你要珍惜每一个机会来爱主，来追求，来装备，来回报神的爱，神的恩。所以在悦纳的时候神说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所以保罗又强调，看哪、啊、现在就是什么悦纳的日子，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两个现在。所以我们老说明天，我们要抓住今天，抓住现在，这是属我们的，只有现在是属我们的，明天你都不知道如何啊，明天不属于。所以这就是啊，不徒受神恩。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保罗这几个字，什么叫不徒受恩，叫我们解释不出来。告诉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来回报主的爱，这就是不徒受神的恩。下面我们看三节到十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看完啊。三节到十节，宗谱的榜样，宗谱的榜样，三节到十节啊，在这一段里我们真看见保罗是怎样的什么，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凡事都做出榜样，在各个方面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你看保罗多么谦卑，他不说我今天是个使徒，那在各方面表现出一个做使徒的人，就是表现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就是一个仆人，就是说怎样做基督的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我们要做仆人。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啊，所以保罗这里不但说到自己的见证，同工的见证，也是要求教会，也是要求哥林多人，也是要今天要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因为三章到七章都是告诉我们基督福音的职事，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个职分，这个职事我们就不能够被人毁谤，职分不能被毁谤。你说你是个传道人，你是个神的仆人，不能够这个 使神的名印着我们的缘故，这个职分都被毁谤。那么第三节的头一句是什么呢？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在英文翻译的太好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啊，不能够在任何人的前面放绊脚石。你看看这个翻译多直截了当，我们在任何人的脚前，任何人的道路上，你都不要放绊脚石。这就叫做凡事不叫人有妨碍。我们常常啊，人家正在走路呢，你前面给人搁块石头绊人的脚，所以保罗是什么？无论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啊，不绊倒人。如果今天叫弟兄吃肉是叫弟兄跌倒，他说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凡事不叫人有妨碍，我们常常自己方便，管他别人三七二十一。凡事不叫人有妨碍，那就是大事小事。其实啊，主要的还是在每一件小事上反映出来，在每一件小事上要求自己啊，从点滴做起。凡事不叫人有妨碍，不是我做了进去让人家给后面给我们找麻烦，那、叫人家妨碍，叫人家绊倒，叫人家跌跤，叫人因我们而绊跌。所以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绊倒人的有祸了，有祸了。我如果绊倒了，我们不如什么呀？啊，拿个大磨石把我们的颈项什么拴在磨石上，沉在海里。所以接下来耶稣怎么说？耶稣接下来就讲，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如果你的手、你的脚、右脚、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把它弯出来，就这样的对付自己，才能够不绊倒人，不能够叫别人有妨碍啊，叫人家因我们而绊倒。所以我在这方面呢、就是曾经受到神非常大的责备，我真感谢主，神的话这么有力量，真是好像个透视镜一样透到你心里来，不然的话自己还不承认我绊倒人。主一光照，真看见自己，真是大大的绊倒人，绊倒人呢、有祸了啊！所以说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不绊倒人。底下呢，不但不绊倒人，第四节反倒，意思说不绊倒人还不够，那是消极方面。你反倒在各样事上，你要什么？有榜样，有表率，成为典范，成为表率，能够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表明两个字很要紧，就是活出来。我们常常说，我上帝知道我的良心，我活在神前，神知道，人知道不知道？人看着你这个样子，就不像神的仆人，就不好了。反倒在各样的事，哪些事？下面一共有28点啊、也有人说32点，为什么？他把那个似乎和确实把它分开说。你不管是28样也好，是32点也好，各样的事上都表明是神的用人。所以保罗真正这样去做，哪些方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了。4节到5节是在各种痛苦、痛苦的环境中，保罗是完全得胜。他只是每一样这么说了一下，你别看这么说了一下，这就表明他们在每一件事上都得胜了，都得胜有余了，都能够荣耀神了。哪些方面呢？4节到5节，我们看。就如在许多的忍耐上，第一就是忍耐，这个许多的忍耐就是百般的忍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也讲到，我们用百般的忍耐显出各样的神迹异能啊，来显明我们做使徒的凭据，用百般的忍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也讲到，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啊，做传道不是这么容易的，对各个方面都要有百般的忍耐，有不同的信徒，是不是？有沉醉的、跌倒的、失败的、软弱的、有懒惰的、有不守规矩的，各样的。那你怎么样？你要忍耐，要忍耐。所以保罗的忍耐是成功的。所以第一，忍耐上是榜样；第二，患难。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保罗忍受了许多的患难。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反对，各样的侮辱，保罗都忍受，这就是患难。还有穷乏，保罗的穷乏是为了叫别人富足，他把一切都献上，他昼夜做工，他怎么穷乏呢？他常常会有遇到穷乏，也可能在监牢里面啊，有需要，在穷乏当中忍受，靠主得胜。困苦啊，各样的困苦艰难，我想这个困苦也包括保罗的疾病啊，许遇见各样的困苦啊，他都能 个得胜，还有鞭打，在宁后十一章讲到他受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挨鞭打这五次，可见的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按律法吗？因为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你们鞭打是二十五章啊，你弟兄如果犯了罪了，他该受责打，你不能够多于四十下啊，他要守律法，守律法来打人。那保罗受到很大的苦，很多的苦，鞭打，不但被鞭打，而且被棍子也打过，被石头也打过。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啊，人家都以为他死去了呢，挨石头打，被拖到城外啊，以后怎么他又爬起来啊？保罗处处得胜，还有监禁，保罗坐监牢不是一次啊，多次的坐监牢，监禁的痛苦，在监牢里面啊，不但是说忍受了。像木狗啊，在监牢里面啊，那种黑暗，那种监禁的生活，而且在监牢里祷告、唱诗、赞美啊，大大的得胜啊。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监牢的门都开了啊，地基都震动了，众囚犯的锁链都掉下来了，这么大的啊，显出这么大的神的荣耀来，这是保罗做监禁。我想想啊，这些个我们大家对对自己，可能有一些我们也尝到一点这个滋味，什么监禁啊、挨打呀、都有一点。但是呢，我们有时有没有完全得胜，我就是这样。可能有些地方也沾一点啊，也有一点经历，但是我们的经历里面到底是失败还是得胜，所以常常觉得惭愧啊。还有扰乱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时候，都有大的扰乱。那市井匪类成伙，大伙成群来反对保罗啊，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拉着条细辫子，差点被扯碎啊，与野兽争斗，这样的扰乱，保罗经过了，神为他平息，神为他平息一切的扰乱。还有勤劳，保罗是昼夜做工啊，因勤劳，他的双手供给自己和别人的需要，同工的需要，供给教会的需要，保罗多么勤劳。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绝对不能懒惰，也绝不能样样依赖别人，要勤劳啊，这也是我们该学习的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彼此服侍，去服侍别人。警醒啊，保罗是昼夜警醒啊，为教会警醒，众教会挂心的事都，众教会的事都挂在他的身上，挂在他的心上啊。警醒，不食就是忍饿，就是饥饿的意思，保罗也挨过饿。到五节为止，这是肉身方面的痛苦啊，保罗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当然也包括了心灵方面，但主要的是肉身方面啊，遭遇许多的遭遇，许多的困苦。第六节我们大家看，第六节到八节的上半句，这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啊，在各样的环境中所表现出他的许多的美德品质，品质上廉洁。你看第六节廉洁，就是说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什么清洁，良心是清洁的，行为和人的关系，和同工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都是清洁的，就是圣洁的意思，圣洁。知识，保罗处处表现出蛮有真理的知识啊，不是偏左偏右啊，不是做愚昧无知的事，有真理的知识。恒忍，这更不容易了，恒忍什么？我看对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恒忍的一个表现，长期的忍耐、宽容、等待，巴不得他们都悔改，不至于拿着刑杖去管教他们，这是恒忍的意思。恩慈就是蛮有神的那一个什么，那个仁慈，那个怜悯的意思。圣灵的感化，说明保罗的工作各个方面不靠肉体的感情，不靠自己人为的方面，乃是圣灵的感化，他依靠圣灵，他处处依靠圣灵。还有他的爱是无伪的爱，这个无伪的意思就是那个真诚的爱，所以我们的爱要表现出真诚。你看有些人爱好像也有点爱，这个爱虚虚假假，虚情假意，假冒为善，或者是口嘴唇的爱，嘴巴的关心，无伪的爱。所以这个爱是从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爱是真诚的。真实的道理，那就是保罗无论在哪里，他所讲的道没有虚谎，真实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真实的，就是纯粹的信仰的意思。神的大能，那就是保罗在灵前第二章告诉我们， 他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啊，大能和圣灵的名证，就是他处处表现出在保罗的身上有神的大能，就表示有属灵的权柄、有能力。这个都是一个神的仆人所有的。还有仁义的兵器，就是公义的兵器啊，仁义应该翻译成为公义。在保罗的身上有兵器，这个兵器是什么兵器？是公义的兵器，公义的兵器。处处啊，他是远离罪恶，恨恶罪恶，恶恶好善，有神的那个公义作为兵器。兵器什么意思？得胜，在左在右，就是左右都得胜，两面都得胜，处处得胜。我们叫做月色，有这个公义的兵器，所以月色那个得胜，在监牢里得胜，在波提法的家庭里得胜，虽然住了监狱还得胜，那真是有公义的兵器。摩底改也是得胜，你哈曼一次两次你过来，我就是不拜你，甚至都不动，这就是公义的兵器。但以理也是这样，他的心智是什么？不沾染，立志不沾染，不玷污自己，这都是公义的兵器啊。我们再附带说一下，在圣经上有各种兵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是作为兵器，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还有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啊，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是诚实的，里面是磊落的，是光明的，是行在光明中，他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像但以理心中光明，是光明的兵器。那当然兵器在以弗所第六章从十三节到十七节都是兵器，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啊等等都是兵器。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兵器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像使徒一样都完全得胜。第八节，荣耀羞耻啊，荣耀羞辱、恶名美名，表示他都能得胜。我们常常荣耀啊很高兴，羞辱就不喜欢，就委屈，就发怨言，就埋怨神，我这么蒙羞我受不了。人家保罗荣耀也不在乎，羞耻也不能打倒。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两个方面，荣耀羞耻保罗都得胜，是吧？一面送花圈来了供应他，供位说保罗和巴拿巴是神，有神从天而降，保罗巴拿巴跳在他们中间，怎么样撕裂衣服拒绝以后用石头打他们，他也能够得胜，恶名美名、荣耀羞耻都得胜啊。所以到第八节的上半句啊，到这为止给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在品各样的品质上的得胜。最后啊，就是说第八节的下半句，似乎这里有七个似乎，大家数数啊，什么叫似乎？你看每一句都似乎是怎么样，却是怎么样，似乎是怎么样，却是怎么样，这什么意思呢？我本来不懂，看了半天，这意思就是说使徒他们每一样的表现，他们的见证都是不为人所了解，似乎的意思，人看我们是这样，我们不在乎我们实在是怎么样啊，我们尽管人家说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这 七个似乎啊，第八节的下半句，似乎是诱惑人的啊，说是蛊惑天下来到主耶稣在世上啊，最后被定罪也是这样，说是诱惑天下的，保罗被定罪也是诱惑天下的，不要紧，人家不了解我们，说你们是一天的诱惑人，却是什么？却是诚实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而不是高举自己，是吧？这就是诚实的，这是第一个似乎。你看人怎么能了解呢？所以十字架道路有七个似乎，就是说七个方面都不为人所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似乎不为人所知啊，我们默默无闻啊，无名小卒不要紧呐、啊，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你越隐藏越谦卑，到时候神把你高举，却是人所共知啊，不为神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所以人不能了解，但有的时候时候到了，就有人了解了。这个就像月色，月色是不为人所知，但是时候到了呢，却是人所共知。啊，把他提出监牢，啊，穿上宰相的衣服了，啊，第三个，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像保罗自己都断定已经是必定要死，人们看见保罗也是要死了，这个人活不了。犹太人是什么？ 四十多人起诈誓不吃不喝要杀保罗，那么似乎要死，底下呢却是活着的，时候不到神就叫保罗就是什么千难万险死里逃生，却是活着的，底下似乎受责罚却不知丧命，多少次受责罚，这个责罚不是说神责罚的，人责罚，审判官巡抚犹太人啊，利用什么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还有巡抚啊、比那这个什么这个公会啊，这些个权力来责罚，却不治丧命。你看见没有？却不治丧命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啊，真是我们不怕外面如何，你实实在在神保护，却不治丧命。似乎忧愁，人看你啊一天重担，但是千万不要为老旧人忧愁。你跟忧愁是为神而忧愁，像尼西米一样也忧愁，脸上带着愁容啊，在王的面前啊，却是常常快乐，内心的深处却是满有快乐。所以我们是又有忧愁又有快乐，快乐我们在神面前，忧愁是因为什么？我们有教会的重担，有神工作，忧愁，但是不是永远忧愁。那我们的喜怒哀乐是随着神转，而不是随着自己来转。人看你忧愁，你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你看这个穷传道，这个穷保罗，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不一样，人看和神看就不一样。所以这七个似乎实在是勉励我们，我们常常想活在人前，这七个似乎就告诉我们要活在哪里啊？活在神前。似乎是什么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就我们不要装得很有钱，也不是说装得贫穷，我们本来就没有一无所有，但是主给我们多少，我们是什么，我们确实叫许多人都因着我们富足，那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恩典常常流出去啊，叫别人富足。最后一个，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这是我们在基督里你为主撇下一切，结果你就是得到，那这就是耶稣的道理。凡为我，耶稣说凡为我撇下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妻子和房屋，而且为我受逼迫，没有不在今世什么呀得百倍，你确实样样都有。你撇下了父母，你走到天下，到处在基督里都是父母，都是弟兄姐妹，凡真心天父旨意的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所以样样都有。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看见保罗的人生，保罗他是怎样的成为神的仆人，处处做了榜样，也就是我们的给我们啊做出来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特别是受苦的榜样啊。一共呢我数了数是28样啊，这真是各个方面实在是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学习。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说表明是神的用人，目的是什么？不叫别人有妨碍，叫别人能够方便，叫别人能够得益处，叫别人能够得到恩典，为了叫别人蒙恩，自己要吃苦，自己要舍己，要牺牲。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十字架，这28样包括起来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脚踪，十字架的榜样，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美德。保罗真正的效法基督啊，所以我们真的跟随主，我们想想，我们天天思想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主为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使徒是真正效法的。所以他们啊，那个写出来保罗这封书信就是勉励哥林多的教会，一方面也就证明使徒称为使徒，他也自称自己有使徒的权柄，这就是见证。所以许多人自称为使徒，毫无见证，没有榜样，摆不出来，说不出来。人家使徒保罗，人家各个方面真正是我们的榜样。好，今天我们就到。好，我们现在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从11节开始，就是第三小段。我们还有两小段啊，从第11节开始，11节到13节是使徒的表白啊。在这一小段里，我们大家念一下，一共就3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的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虽然是表白，但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要求自己，又怎么样要求教会。我们大家一起读：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那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啊？对哥林多教会表白，对 这个表白不是我们一般的表白，哎呀，我没错，我没错，不是这个表白，啊，这个表白的是表示保罗，啊，他向哥林多教会再一次的来讲明他是怎么样的对待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的教会，已经接受了保罗的劝告，保罗的心，保罗对待他们的态度，和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啊抱什么态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啊，实在叫我们受感动。一句话，保罗的心实在是大，实在是宽宏。保罗的心是什么心呢？是父亲啊，父亲对儿女的这个心肠，为父的心肠。所以保罗能够这样的心是这么的宽宏，就是因为他跟教会的关系如同什么父亲对待儿子一样，是这种生命的相连，是这种为父的心肠。所以对自己的儿女他从来他不计较，他不是一个狭窄的心肠来对待儿女。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爸爸对儿女是这么狭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父亲，他是这样的宽宏。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点，保罗说，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两个方面，口是张开的表明使徒他对哥林多教会对他们有益的他从来没有一句避讳不说，这是口是张开的，诚诚实实对他们劝告，只要对他们有益，保罗就讲口是张开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口是张开的，保罗一一的来劝诫来提醒甚至责备哥林多的教会，是表明保罗的口是张开的。下面心是宽宏的，这个心是宽宏的特别看到什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因为保罗看到了哥林多教会因着前书保罗所写的信所对他们的责备，哥林多教会有所悔改，接受了保罗的劝告，所以保罗的心肠呢就显明是什么宽宏的。这个宽宏的意思就是对哥林多教会对他们完全的能够什么宽容饶恕，不计较，不再纪念他们的恶，不再纪念他们的这个过去的一切的存在的问题和过犯，是这样的宽宏。这个宽宏也代表保罗他也不计较教会有些人对他个人的看法，对他个人的成见，对他个人的一些个什么一些个不公正的一些个一些个偏见，保罗都不计较，只要你们悔改。所以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我看这句话今天对我们大家都是很要紧很有益的。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肢体当中也应该口是张开的，彼此提醒彼此劝诫，大家都应该从内心里，只要你有爱你口是张开的，没有爱我保留我不说我不理你，这个态度这个不是口是张开的。口是张开的里面有爱，心是宽宏的更表现有爱，这两个方面都是保罗的心就给我们看出真正是一个为父的心肠。父亲对儿女该管教的管教，该责备的地方责备，该训斥的地方训斥，是为了爱，是为了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所以口是张开的，他不会有所保留，他不会哎呀我不说吧，我心里头说我嘴巴不讲，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不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起码要有基督的爱在里面我们不彼此之间不是说为父的心肠，但是我们看见作为一个神的公人对教会真是应该像保罗为父的心肠。因为教会是什么？是神的仆人们用什么用心血也是用福音所生的，付了代价，就好比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谁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儿女去计较啊，去什么呀，去斤斤的去计算呐、没有的，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这两句话真正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整个的体现出在保罗的身上，口是张开的表面有神的公义，该讲的就要讲，为了帮助他们心是宽宏的，那就是不再计较。这个心的宽宏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包容，完全的不再计算。底下第十二节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还是狭窄的，所以保罗说你们狭窄人不在乎我们，这是你们狭窄，并不是我们的缘故与我们无关我们对你们一直是等待一直宽容，把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从来没有狭窄对待他们，但是是你们狭窄。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就劝哥林多教会不要再用狭窄的态度来对待使徒啊！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为什么狭窄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分门别类，他们是属于什么，有的属于基法，有的属于什么，属于亚波罗，有的属于他自己所喜欢所佩服的人啊！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喜欢的人他佩服的不得了，那他不狭窄，对自己不喜欢的不佩服的啊，自己这一个小圈圈以外的人，那么就狭窄的心肠。那我们看，这就是保罗所提醒的，你们狭窄不在乎我们，人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但是保罗这个意思就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我是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该怎么样。所以下面十三节，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这真是做父亲呢、啊，对儿女一样，父亲对儿女怎么样，儿女应该回报父亲，回报宽宏的心来回报啊，就是说不再计较，不再用狭窄的心用成见来对待使徒保罗。所以说我说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保罗真是问心无愧，他处处他都是做出榜样，他处处都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而且他真正的做到，他是心啊，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他对哥林多教会真正是爱到了极处啊，也是什么呀？也是对他们啊，这个严厉到极处。严厉的目的还是为了爱，公义的目的还是为了爱。所以保罗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一段看起来是保罗的表白，实际呢就是显明了保罗对教会的要求啊，让他们要用宽宏的心来回报他。就是不让他们再继续的用狭窄的心肠啊来对待保罗，这样的话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不完全。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怎么对待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如果还存着成见，还存着那狭隘的心肠，这就是在神的道上是不完全的。所以保罗今天要求教会啊，应该彻底的转变过来，用宽宏的心，用宽宏的心。什么叫宽宏的心？宽宏的心就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啊，对那悔改的人要显出那个坚定不移的爱心，不再计较。所以爱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在箴言第十章也告诉我们，好处多处圣经都告诉我们，只有爱才能够遮掩，没有爱就是挑剔挑剔啊，只有爱就能够遮盖。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看到保罗的心肠。下面我们看第六章的最后一段，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教会是神借着基督耶稣把他们从世界从罪恶里招出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因为教会是神的儿女，教会是有属神的啊那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与世人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信和不信的不同，生命的不同。一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是属魔鬼的，属世界的，属罪恶的，属肉体的。如今我们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教会已经被基督耶稣救赎了。所以教会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招出来，我们已经被神招出来了，就是已经分别为圣。所以那么在生活中，在侍奉中，在工作中就要分别为圣，不能再沾染污秽。意思说在这段里特别强调的就是与不信的，与不同生命的人，与属魔鬼的，那就是要分别出来，不能够和他们去相合、去相配、去相交。但是我们看这一段呢，在对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说的话，我们看起来表面看似乎有点矛盾。大家看一下林前五章，保罗在第九节、第十节怎么说？那九节十节保罗特别讲到，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那保罗这个意思说，你们啊不可与这些个相交，这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指着世界一般的人，世界上的人都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婪的、勒索的，样样都有， 那意思说可以和他们相交呢？那为什么现在哥林多后书又说要分别为圣，不可以相交呢？那这点我们要弄清楚。保罗所指的在灵前五章九节到十节以及后面所讲的不可相交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与世人来往不是不可以，在工作，就是在属世的工作，一同劳动，一同上班，一同这个街坊邻居一同交往，在一般的生活事上，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理人，那么我们除非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做生意，我们需要买，我们需要卖，我们需要交往，我们需要向政府交税，等等一切的事情，都说明我们要和属世界的人要交道，要打交道的，要交往的。所以在灵前，保罗的意思是说，那些个称为弟兄的，是在主里的人，但是他行淫犯罪，正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你连理他都不要理他。为什么？你理他说明他犯罪是对的，是吧？所以贴前保罗在贴上的那家后书也讲到，对屡次犯罪不肯悔改的人，那你就远离他，你不要和他相交，甚至说这里说你和他吃饭都不可以。这个意思就是等待他悔改，因为他犯罪，他行淫，他勒索，他贪婪，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主要的就是讲的教会做一个属灵的一个机体，作为基督的身体，与世俗与罪恶一定要分别出来，在属灵的侍奉和属灵的工作上绝对与世人毫无关系。那这点我们大家弄清楚，如果那样的话，那基督徒都不要上班了，都不要种田了，因为你种田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都会要和不信主人打交道。我们可以和他们来往，但是在属灵的侍奉，在侍奉神的事上，在属灵的工作上，还有在夫妻的相配上，绝对要分别为圣。因为夫妻你要同走一路，你一同要侍奉神，一个信一个不信，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个分别为圣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就是说不可与恶相交，意思说就是那一些个不信主的人，这里保罗讲了五个方面，一个是信和不信，一个是义和不义。什么叫信？信的就是已经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已经重生得救，这是信的。不信的他根本和耶稣没有关系，没有得救，没有重生。信和不信这里就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这个区别。信就是说信仰一个什么，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叫信的。不信的就是他不信神，他更不信神的儿子，这样的人叫不信的。义和不义，那也是说这个义的意思，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被称为义了。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这区别在哪里？世人都在罪中他们没有经过耶稣的宝血，他们没有被洗净。我们虽然也有罪，但是我们天天在主的宝血里面，我们被称为义人。所以义和不义不能相交所以这两种呢，第三种就光明与黑暗不能相同。因为基督徒是在光中，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属乎白昼的，我们是白昼之子。黑暗就是指在罪中在什么呀，在异端假道中，在邪恶的权势当中，黑暗就代表罪恶，黑暗代表邪恶的权势，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说光明和黑暗不能相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底下基督和比列，那就是说你是信奉基督的，一个是信魔鬼的，比列就是魔鬼的撒旦的别称。这两个当然不能相合呀，有什么相干呢？没有相干。第四第五是什么？就是神的殿和偶像。基督徒教会就是神的殿，本身就是神的殿，所以要分别为圣不能和偶像打在一起，搞在一起。拜偶像的，这都是神所憎恶的。魔鬼叫人拜偶像，魔鬼也叫人制造偶像。所以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除了基督，我们信仰的基督和基督教以外，其他的都是拜偶像的。拜偶像，因为什么？他在神以外有别神，这都是偶像。这个偶像就包括一切其他的宗教，我们跟他们不能够在什么，在信仰上，在工作中，在侍奉中打交道联合。所以这一段是 圣经啊，特别是我们可以联系到今天这个主来的这个末世的光景，太多的口号啊，在什么呀，在号召教会要合一，各个宗教团体都要大联合，甚至许多许多原来非常保守的，像罗马天主教非常保守的，现在是什么搞文明搞开放啊，大家都联合啊，这背后就是魔鬼的诡计，叫我们不分辨为圣。所以我们看尼西米在建造城墙，那个参布拉多比亚就来了，要跟你约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来打发人来，又是写信来，还有什么，你们修造城墙，我们和你们一同来修造城墙。所以我们从尼西米的见证和榜样，我们就看见我们与他们是什么，他们与我们是无权无份，不被纪念，绝对不能跟他们联络。尼西米是连去都不去，我现在在办理大功，焉能下去去什么去见你们呢，那叫我们看见见有什么关系，连见都不见，就这样的分别为圣。所以在旧约在新约都给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例子，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在申命记第七章最明显，神借着摩西这样的清楚提醒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进了迦南以后，那迦南七族里面把他们灭绝，他们所侍奉的所敬拜的那个丘坛那个祭坛那一个偶像，你们彻底都要把它消灭，免得你们拜他们的神，不可与他们来往，不可与他们解立约，不可与他们来什么呀，来接亲，有五个不可，五个不可，这么严厉的告诉我们五个不可。所以这就叫做分别为圣，因为神的儿女以色列在旧约里，我看以色列所拜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神开头就借着摩西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出去，以色列要侍奉神，绝不能在埃及侍奉神，一定要出去，出到旷野走三天的路程来敬拜神来祭祀神，就是说要分别为圣。那法老的主意很多，你们就在眼前侍奉得了，你们就在埃及也可以侍奉，哎，你不要走得太远啊，许多许多的名堂就是叫我们不分别为圣。现在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我们看约书亚在临终之前怎么嘱咐以色列。约书亚记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十一节到十三节。约书亚记二十三章，我们一起读啊，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接近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知道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一段包括警戒和他的结局，你不肯悔改，你稍微偏离，你就跟剩下的国民去联络，现在就搞联络又接亲，现在信主的不信主的可以接亲，有人美其名我要救他的灵魂，实际早就被勾引下去了，彼此接近互相往来都不可以，如果你这样的话，他就变成了你的网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就在美地上，你哪怕进了美地，谁说你要速速的灭亡，所以这个话我们要受警戒，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儿女婚姻的问题要受警戒，所以这些方面都告诉我们是不能相合不能相配。我们现在看翻回来，我们看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所以信主和不信主，以后在十五节又提到两次提到信和不信，信和不信是绝对不能相配。什么叫相配？就是夫妻的相配叫相配，还有一个什么工作当中的同工叫相配，夫妻不能一个信一个不信，除非你根本没有信主啊，没有信主之前呢，你跟他已经什么已经结婚了，这是又一个问题。那保罗都讲啊，你要怎么，你要有信心把他带起来啊，让他也能够成为圣洁，让他也能够信主，是不是？不要随便的分开啊！所以这里是指着你已经信主的信和不信原不相配。底下不要同父异母，不相配，不能够在一起同工 配搭做夫妻啊，还有呢不能同父异轭。什么叫同父异轭？一起工作，一起干活，好像牛驴两样不同生命的，我们真的牛跟驴完全两回事。那他要往东走，他要往西走，一个走得快，一个走得慢啊，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这都不能合作呀，这怎么能合作呢？啊，牛驴不能同父轭，一同拉草，一同耕地。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作，怎么能够跟那个不同信仰的人跟他们去搞合一，去搞联络，大家一起？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圣经的根据，告诉我们教会要分别为圣，绝对的要分别为圣啊，不能够跟他们联络在一起，义的和不义的不能相交。那相交是什么呀？在属灵里一同来交通，来交往，交通啊，谈体会，谈心得。你说你跟他们怎么谈心得？不能谈心得，是吧？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就可见的，这一些个不信主、没有生命的人，他们是属于黑暗的，属于魔鬼的，他们就住在黑暗里面。那你不能跟他。所以魔鬼一个大诡计是什么呀？就是搞联合，叫你不分别为圣。表面看很好，和睦啊，追求啊，但是这些不该和睦的就不能和睦，不该相交的不能相交，所以黑暗和光明绝对不同，这两样不能相合的，根本不能相同。那怎么能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所以到底今天我们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基督，我们的目标是基督，我们的信仰就是基督，神的儿子。和比列他信的是撒旦，他背后是撒旦，虽然可能也挂着基督教的牌子，这也可能他是挂着羊头，他卖的是狗肉。所以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底下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啊，再次讲到信的和不信，信的不是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神？那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通呢？所以许多人呢，他们说他们信了，实际他们还在拜偶像，说明没有真的信。特别有些根本是挂名教友啊，没有真的有生命在他们里面啊。所以一切在主以外的都是拜偶像，他这个神那个神，许多的神实际就是偶像，偶像是个死蛋，不是真神就是偶像啊。所以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所以我们今天主以外，我们不能啊，这个去拜偶像，就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能相合呢？因为你跟他相合，你就去拜他的偶像。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神让他们分别为圣。那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叫以色列太残忍了，进了迦南把人都杀光，他却不知道这些个人是恶贯满盈，亚玛利人就指着所有的迦南七族的人，他们是什么罪恶满盈，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要灭绝。第二，他们根本不接受神，他们不悔改，所以呢，那就是什么呀，要灭绝。如果不灭绝的话，那么以色列到了那里，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各方面都受他们的影响，就被他们同化了。所以圣洁的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一定要分别为圣，是圣洁的种类。所以我们从以斯拉记，最近我们读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特别看到这两位神的仆人多么积极，一旦神的儿女归回的子民和外邦人有联络在一起，他们怎么样，就拔什么拔头发拔胡须啊，就攻击他们，开会呀，叫他们要断绝呀，立约呀，那把和外邦人所生的孩子都要把他分开，都要离开，就这么样的严重。这就说明神是多么圣洁。下面我们看保罗引用了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就表明啊，为什么要分别为圣。从旧约神的那一个什么神最初的神的那个对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一段里面这个引号里面，它所包括的是两段圣经合并，一个是出埃及第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都知道神叫摩西建造会幕，神说什么？神说你们为我制造圣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这是第一处，出埃及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还一处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以使徒在引用的时候，把这两句话两处圣经合并在一起。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们知道都是指着什么？指着归回的子民的预言，归回子民的预言。三十六三十七章都是讲到复兴的光景，就是说神叫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 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还要在他们中间来往。那而且呢，神说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这一位至圣的神要住在他儿女们当中，所以可见呢，我们应该怎样圣洁。这位至圣的神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往，要做我们的神，而且叫我们做他的那个子民，所以要圣洁，所以要分别为圣，所以不能够和什么和那个不信的和那个什么属黑暗的和那个不义的要什么有什么来往，不能有来往。这是一处圣经。还一处呢，就十七节，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赛亚五十二章十一节，是指着归回从巴比伦回来的子民，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呼吁你们出来吧，出来吧，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离开巴比伦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不是一次说啊，就要从什么他们中间要出来。这个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从罪恶里，从巴比伦，从世界里，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要出来。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出来，不是进去你在巴比伦怎么侍奉神，出来以后才重新建造圣殿，才来侍奉神。所以第一是说出来与他们分别，要分别出来的意思。还有呢，不要沾不洁的物，你跟他在一起久而久之你就沾了不洁的物，他的信仰，他那个错误，他那些个异教，他那些个怪异的教训就会影响我们，就让你沾了不洁之物，不知不觉我们就沾染了污秽。所以不要沾不洁之物。底下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这两段啊，总起来就是神的允许，关于圣洁的允许。如果我们这样的分别为圣，神的允许是什么？我们就做他的儿女，他就做我们的父。做神的儿女，我们想这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尊荣啊！表示什么？我们是他立约的子民，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最大的一个尊荣了。所以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非常要紧，告诉我们要分别为圣。那我们在属灵的侍奉工作当中，将来神的家工作开展，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分别为圣，不能随随便便的啊，除非是信仰相同的啊，对于信仰不同的人，我们坚决不能啊，再给你开方便之门，他再给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坚决的要拒绝啊，不能要跟他们合作。我们今天要在一切在主里的，在基督里的，我们要什么？大家要连起来，要合一，重新合一，兴旺福音，但是不在基督里面，不分别。